那进到屋内，看到两边的床上有麝月、秋纹、碧痕、紫霄，都在那边抓子儿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游戏啊。其实抓子儿可以用很多东西，有猪的骨头，有果核，有时候用果核，有时候用石头也可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用沙包啊，用缝出来的这个沙包来抓子儿。那银瓜子，你看到他们银的东西，也就是很小的东西。那方官输了，不肯叫打，就跑出去了。那晴雯就赶着方官，把怀内的子撒了一地。那宝玉就很高兴，说：“如此长天我不在家，正恐你们寂寞，吃了睡觉，睡出病来。那么大家找一件事来玩笑消遣，真好。”你注意一下这个，我还是要提醒宝玉是主人哈。如果这个主人回来，看到家里用了五六个菲佣都在那边玩，大概要骂人的。可宝玉就很高兴，宝玉说：“现在白天很长，所以你们工作也很累，那你们我不在家，没有人陪你们，你们自己找了一个事情来玩。”他说：“真好。”啊，你看这个人真有点奇怪。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的那个个性非常有趣，就是他很疼这些小女孩。那我们常常会忘掉，因为这些女孩都是家里穷得不得了，被卖出来做丫头的，所以宝玉自己富贵，所以他会有一种很不同的角度在疼这些女孩子，那也觉得这一世有缘分啊，能够在一起，所以他就有一点加倍的在关心他们。那他看，哎，怎么袭人不见？他就问袭人。那晴雯那个嘴巴有一点刻薄，就说袭人很奇怪，最近不知道去了什么庙里面，就在那边参禅面壁这样。其实因为袭人，我们看到袭人是所有的丫头里最担待事情的，就所有管理的事情都他在负责。我一直提到说袭人是最早跟宝玉发生过肉体上的关系的，可是袭人也把宝玉当成弟弟一样。你好几次看到宝玉出门穿什么衣服，身上带什么配件，都是袭人在关心。连那个冬天上课的时候，连木炭他都帮他准备好，怕他在学校太冷。那么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袭人的那个角色有一点像姐姐兼母亲啊，她对宝玉的那个照顾。所以大家在玩的时候，袭人没有在玩，袭人在里面。我们等一下才知道说她在干嘛，因为晴雯有点刻薄，就她在面壁参禅这样。那袭人就后来宝玉就进去看到袭人在打那个结子，就中国结的东西，原来她在做一个扇套。我想大家知道以前的公子尤其夏天身上都要带扇子，那个扇子是折扇，那热的时候你要扇扇子，不扇的时候折起来要放在一个套子里。那平常我们看到宝玉的腰带上挂满了玉啊扇套这个东西啊，就随时可以用的东西是挂在他的皮带上的。那他的扇套都是绣花的，漂亮的不得了。可是你注意一下，现在宝玉今天出去是为什么？是因为丧事，丧事不能带有颜色的东西，所以那个套子必须是青色，就是深蓝色，就是我们丧礼里面用的缎子。那他就袭人就跟宝玉说：“你那个扇套是上次秦可卿死的时候，大概两三年前了，秦可卿死的时候用的那个丧事用的扇套，那已经有点旧了，所以我赶着给你做一个扇套，因为这几天你还要到灵堂去。”好，特别注意宝玉身边这么多的丫头，只有袭人会关心到这个东西，就袭人把所有宝玉生活的小细节照顾到无微不至。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不是爱情，我们也很难解释啊。其实爱情本身是一个很空洞的词，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内容的，好，会有很多不同的内容。我们今天会觉得一个女孩子如果她拥有最美好的爱情，是那个男的多么疼她，然后每天到大百货公司帮她刷卡，一刷刷100多万。可是袭人不是，袭人是反过来，她就把宝玉照顾到衣服冷一点热一点怎么穿什么衣服他都照顾好的啊。所以这里面特别用了一个小事件，就是帮他做扇套。他觉得宝玉戴的那个扇套是两三年前的，已经不新了，所以他就赶着替他做一个扇套啊。特别注意别的丫头都不会关心，所以特别是晴雯，他根本不知道袭人在干嘛，所以他就说他好像在面壁参禅。那袭人就说：“这个人啊，整天说我的坏话这样之类的。”好，宝玉就进去看到用灰色的绦子啊，用灰色的绦子在打结子，就是它是一个深蓝色的扇套，上面用灰色的绳子做结。注意一下灰跟 深蓝都是丧礼的颜色，灰跟蓝或者白，所以因为是穿素服所用的，守孝用的。那宝玉进来就，袭人就站起来说，晴雯又在编排我什么东西，整天说我的坏话，那我要赶快打完这个结子，没工夫跟他瞎闹。他说你们玩去吧，趁着二爷不在家，我要在这里静坐一坐，养养神。他就编排了我这些混话，就是袭人爱宝玉，袭人关心宝玉，袭人疼宝玉，他要替他做一点小的装扇子的东西，可他也不愿意告诉别人，他不愿意炫耀这件事，所以他只说宝玉不在家，你们去玩吧，那我要静一静。好像他有一点不舒服，所以这个晴雯就说他在面壁参禅了，因为他没有告诉他们在干嘛。因为他其实以袭人在宝玉房里的身份，他其实可以命令底下的人说我们一起来做工，替宝玉做衣服啊，做什么东西，可他不是，因为他会觉得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所以他无怨无悔要替宝玉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宝玉就笑着说，靠近了袭人坐下来看他打的结子，他说这么长天你也该休息休息，就这个白天这么长，你做这么多的事情应该休息一下，或者跟他们去玩玩笑笑的，那要不然去瞧瞧林妹妹去也好，那么这么热的天气打这个哪里使，所以你整天在给我准备我身上要用的小东西，你打了我也没地方用。好，你看到宝玉都没有注意到因为丧事，所以他可能要用一个新的扇套，可是袭人关心到了，就是连宝玉自己都没有关心到，他说你打这个东西 我也用不到。袭人说，我看到你戴的扇套还是那年东府里荣大奶奶，荣大奶奶就贾蓉的太太，就是秦可卿，秦可卿死的时候做的。那那个青东西，注意青东西，青在过去都是深蓝色的意思啊，那个深蓝色的那个扇套，除了族中或亲友家夏天有丧事才戴的，那一年遇着戴一两遭啊，这样的东西不是每天戴的，因为一定要是夏天而且是有丧事才戴，所以一年可能戴一两次，他平常不用做。可是现在贾敬死了，那宁国府有事，这是要过去天天戴的，你必须要天天戴，所以我赶着另外做一个，等打完了结子你换下那个旧的来，虽然你不讲究这个，可是叫老太太回来看见啊，老太太就是贾母，万一你的祖母回来看到了，觉得我们做下人的又不关心又不精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贾母因为不在家啊，还没有回来，所以袭人就先想到要让宝玉这个少爷出去丧礼的时候至少衣服要像样，那不要用一个两三年前的这个东西。所以这是《红楼梦》里面非常小的细节，可是我想很多细心的读者可能也感觉《红楼梦》越读下去，其实你觉得最好看的部分是细节，因为细节里才有人，才有人的关系。所以你要讲袭人跟宝玉的关系是什么，你不如好好读这一段细节，你立刻就懂了。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以前在学校里，就是我特别提到说这个年龄的时候，那种中学的时代，有时候班上某一个同学照顾另外一个人真的很奇怪， 你会觉得像哥哥或像姐姐，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缘分，就是他特别比别人多那种关心，说哎，你橡皮擦没有带，他就把他橡皮擦给他之类的那种事情，就是这里面有一种很难解释的东西。那袭人对宝玉就是如此，就是所有生活小小的细节他全部照料好。那我们也知道，如果贾宝玉一生有这样一个人照顾，大概是他很大的福气。可是在第五回他做梦时候抽到的那个袭人的判词里面说，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最后袭人并没有跟宝玉一辈子，袭人最后嫁的竟然是一个唱戏的蒋玉菡，所以说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所以大概也是宝玉回想他自己一生照顾他的某一个丫鬟，他会特别有一种感慨，就是那个丫鬟对他是尽心尽意到这种程度，到这样程度，就是连这个主人都不觉得说我戴的扇套已经旧了，他都会这么细心的去做。